这样子题目很明显就是从刚才大端长老带我们念的25章1到13节这个比喻为出发点来命题的。因为这是这个比喻是这一段经文里面可能我们最熟悉的。我在信主后不久就听过传道人用这段比喻来讲信息。讲的内容我认为有道理，就是讲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圣灵，没有圣灵充满，会遭殃，意思就是说不好啊，就鼓励我们被圣灵充满。我非常同意，我认为每一个基督徒要常常的被圣灵充满。可是听完那边信息之后，我也跟着传道人做了这样的祷告之后，我后来想，我说我怎么就不能够从这样的比喻里面读出来主耶稣是要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会有这样的反应，因为有其他的经文很明显的要我们被圣灵充满。那圣经如果是要用这样的方式读的话，我可能有许多的经文我就读不出它里面应当学习的一些课题。但是如果我用从字面来读的话，我还是会发现有问题。因为你看这10个童女都睡着了，却有5个不能够进去跟新郎一同坐席。他们的际遇是什么？他们的下场是什么？所以你如果去看一些解经书的话，有不同的解释。其实对于耶稣的比喻，或者说对于故事，为什么常常会有不同的解释？因为故事本身是有许多可以发挥的空间，这是故事的好处，但是这也是故事可能要让我们注意的地方。举个例来讲，有的解经家就对于24章45节到51节那里所讲到的一个比喻，我等一下问大家，其实这段经文里面到底有几个比喻？你们猜这里到底有几个比喻？有没有人猜一下？从刚才读的经文里一共有几个比喻？耶稣讲了几个比喻啊？3个比喻。好，我们等一下都看一下。有人就说24章45到51节这个比喻讲到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跟恶仆的区别，跟25章1到13节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你看24章45到51节那个恶仆人，他显然是没有得救的。我们怎么知道呢？他是一个坏人。我们想怎么晓得他是坏人？他打人，对不对？所以他是个坏人。而且你看到了51节的时候讲到说重重的处置他，所以他没有得救。而且讲到说他哀哭切齿。可是25章1到13节那5个愚拙的未免就有点太冤枉了。你要晓得童女意思就是年轻的女子。你要知道在古时候童女的意思大概都是我们今天讲的所谓的青少年，14、15岁的。而且如果是一个能够被挑到婚宴中来做这样事情的，你们觉得他们长得可不可爱？肯定可爱的。所以这10个可爱的童女都那么可爱，而且他们有没有做什么坏事？没有做什么坏事，他们都睡着了，只是有5个比较笨而已。哎呀，我们又想到圣经上说，保罗说你们蒙召的按肉体说有智慧的怎么样？不多。有能力的多不多？也不多。所以显然笨没有什么关系嘛。而且这里没有说他们进不了门的时候哀哭切齿。所以解经家就说这里面其实是讲到有些基督徒得到的奖赏比较少，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解释其中的一句话。他却回答说，我是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没有办法解释这句话。解经家都同意在这里的新郎意思是指的在最后的那欢庆中要来到这世间的人子。其实这里有3个比喻，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45到51节，24章是一个，25章1到12节是一个比喻，另外一个就是24章的43节，讲到说，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其实这是耶稣在这里所讲的三个比喻中的第一个比喻，而这三个比喻把它合成一气，一口气讲出来，这也不是耶稣第一次用这样的方式讲话。还有一个地方他一口气讲三个比喻是哪里？有没有印象？就是法利赛人看到他跟税吏与罪人一同吃喝，然后耶稣就怎么样，就讲了三个比喻。哪三个比喻？一个是失羊的比喻，第二个是失钱的比喻，第三个就是我们最熟悉的浪子的比喻。我们印象中都记得浪子，其实失羊失钱是一口气合成的，这里也是一样。所以你看到在这里面，其实这个题目是非常重要的，耶稣要用三个故事一口气的要传达一件事情。他为什么这样讲？都是因为一个大前提。24章36节，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这是一个大前提。这个大前提到最后的时候，在25章13节的结尾，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这一种语句，这种讲话的方式，这样子经文的方式，是有一个特别的名称的，叫做 inclusio。它的意思可以翻译成包含性的结构，围墙性的结构，意思就是说前后两个同样的意思的这种宣告，或者说说明，将中间的内容整个包括起来。也就是说这三个比喻都是在回答，在强调一个非常大的大前提，就是36节，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一共说了几个不知道？几个？三个不知道。当人跟你说的三个不知道的时候，其实你心里面就应该晓得，不知道就是什么？不知道。哎，可是为什么就不晓得为什么有许多的基督徒，或者说有所谓的基督，就始终没有办法明白，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所以在公元2000年前，就有人打电话给我，要我去参加某一些特别的聚会，而且也是因为看得起我，所以才通知我要参加某一些特别的聚会。为什么？因为那些特别的聚会他们已经知道，他们知道基督要来了。这样的事情在过去几年发生至少有过2次。我就不明白，我原来不明白为什么这里讲得清楚，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后来我突然间就想到一件事情，有一个人说过一句话，忘了他的名字，但是我以后找到的话我再补充一下。他这样讲，他说当人拒绝接受真理的时候，怀疑真理的时候，这个人其实会变成相信任何的事情。耶稣讲这句话，其实是因为前面有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再来跟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吗？我也以后请弟兄姐妹你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耶稣在里的幽默感。他说哦，有哦，有预兆哦。你会听到有人说基督要来了，不要信他。你也会听到打仗的声音，但是怎么样，时间还没到。所以如果我当时在听的话，就我说有哦，有哦，有预兆哦。然后讲完之后，然后最后他说什么，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知道日子近了。意思也就是说预兆怎么样，到处都是，有哦，有预兆。然后讲完这些事情之后，所以33节，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包括有人说基督要来，这一切的事情，耶稣说都是预兆。这一切的事情，你们看到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但36节，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 我刚才讲过，这段经文有它的争议性，因为有人就拿着这句话来推论，来支持，借着耶稣的自白来推论说耶稣赐于父的这种理论，耶和华见证人会就是其中的一个。以一小段经文来推展出重要的神学，本来就是不恰当的，我等一下也稍微再说明一下。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段经文，如果你对这段经文，你说这段经文的主题到底是什么，我在命题的时候心里面有蛮大的挣扎，我在这边有写命题的可能性，我后来选择聪明愚拙的一线之差。另外一个，你们猜我的命题是什么？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因为这个主题就是在这里，也就是说没有人会知道的，但是这个日子重要到一个地步，你该怎么办？是这里面整个经文的串结。耶稣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但是这个日子重要到一个地步，你虽然不知道，你该怎么办？基督再来的日子没有人能够知道。我希望弟兄姐妹不要再听许许多多这种传言的事情，被他们弄得心里面乱得不得了，不需要再做这样的事情。而基督再来的日子，这个日子的重要跟它的伟大跟它的价值，就是在于它的不可知性。它的价值就是因为它是不可知的。我先稍微岔开这个话题哈。你要知道，门徒又问了一次，门徒就跟你我一样，考试以前先问老师哪一章出不出题目，这种事情人心都是一样的。门徒在后来又问一次，哪一次又问？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付出了为世人的罪付出代价，第三天荣耀复活之后，门徒又问了一次，使徒行传第一章怎么样？你德国降临的时候就是这时候吗？哎，你们回去注意读哈，耶稣在那里他怎么回答？我念给你们听，使徒行传第一章，非常的有意思。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哎呀，对不起，我不知道我这样解经会不会造成问题哈，在这里他有没有说他不知道？他没有。所以我认为至少有相当的空间，有相当的可能性，耶稣不知道日子的时刻，不知道这个日子的这个限制，只是在他上十字架之前，当第二个亚当又一次荣耀的出现在门徒之前的时候，这个限制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耶稣说，这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也就是说，不知道反而是好。这个日子的价值，这个日子的可贵，就是在于它的不可知性。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日子出现的时候，世界上有一个其实任何有一点人性都盼望的一件事情要发生，就是世上所有的人要做一个分别。这是四十节到四十一节那里所说的。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看起来表面上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取掉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都在推磨，都在做一个看起来同样的事情，家常的事情，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没有一个例外，彻底的分别，没有模棱两可，再没有模糊了。我有时候想，我们人活在这个世上，有时候觉得人生或者说这个世界实在没有什么意思，并不一定是因为我们遇到什么困难，但是我们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应该分别的事情分不出来，我们发现这个世界太让人失望了。过去几年以来， Worldcom、 Tyco、 Enron 这些事情，这些在公司里面拿了那么高薪的人， 随便的将 别人投资在他公司的金钱，这样子任意的糟蹋，任意的这样子欺骗做的事，他们根本不需要做这样的事情。有人说这只是美国现在商界的冰山的一角，只不过这些人现在落在这个 spotlight 底下。的确如此，你如果注意看的话，其实在过去几年有好几个知名的大公司赔钱给 stockholder， 是因为同样的事情 accounting fraud， 只不过因为他们没有被放在这个探照灯底下。人民投票选举出来的领袖可以恬不知耻到一个地步，让人家觉得说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意思，不应该的事情就这样子发生下去，没有人能够奈何他们，没有人能够奈何了他，什么事随便他怎么讲，今天左边嘴巴转话，那边讲话，没有任何王法在这个世界上。到那日子，所有今天你我看起来分不出来的事情通通要分出来，区区一个撇下一个。而这日子不但因为这样的事情要发生，是一个每一个有人性的人都知道本来世界上的事情应该这样子，善恶黑白邪恶各样的事情应该有分别的。这日子的伟大不但因为这样的事情会发生，而且这日子的伟大跟价值就在于没有人知道，所以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侥幸占到便宜，没有一个人能够猜对，没有一个人能够说一个瞎猫抓到的死老鼠硬是给他怎么样碰上了，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完全这样的可能性都没有。所以从37节到39节，诺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诺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弟兄姐妹，你读经的时候稍微注意一点，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我后来想，我说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不知不觉呢？如果我家的邻居后面有一个大方舟，怎么可能不知不觉呢？如果有人跟我说隔一里路的地方有一个疯子站在那边叮叮当当的订一个方舟，怎么可能不知不觉呢？而在这里耶稣却说不知不觉。问题是即使有非常清楚警告的记号在我们的面前，当它一直摆在那里之后，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之后，各位认为还会有任何的果效吗？不会的。那个方舟隔壁在干方舟第一天，我说这干什么，我们去问一下，哎呦听哦，原来他说神跟他讲洪水要来了，哎，有没有可能真的，老婆有没有可能真的。第二天没事，哎，会不会是真的，会不会真的。到了第三个礼拜怎么样，你嗤笑你隔壁邻居的方舟，警告反而变成一个被嗤笑的对象。换句话说，人要预备迎接公义圣洁的神，没有人能够用逃避灾难判断有没有什么危险的迹象的这种心态猜测能够预备，因为我们这个人现在的人性不会这个样子，即使有事先的预警，人也不会真的放在心上。即使隔壁的邻居那草地上的大方舟，我也不会把它放在心上。过去这段时间，你如果注意一些报章杂志，你会注意发现到有一样事情 在不同的杂志，在不同的时间会出现。讲到 global warming 的问题，20世纪全球的均温增加了华氏一度。事实上，你如果看那个数据的话，是140年之久的时间增加了华氏一度。华氏一度，你感不感觉得出来？今天如果你喜欢67度，然后你太太把温度升到68度，你走进去，你会不会感觉不出来？事实上，你再去看那个数据的话，是最后的40年，20世纪的最后40年，增加了0.6度，华氏0.6度，整个地球的温度增加了0.6度，在过去40年。有人估计，21世纪结束以前，全球的均温要增加至少华氏3度，甚至于到10度。按照这个 model 继续的推算，在21世纪结束以前，全球的海水要上升3个英尺，1个公尺。而现在世界上有2亿的人口住在海水如果上升3英尺，会把他们淹死的地方。 Global warming 巨大的风暴，讲到去年在美国大西洋海岸 Gulf Coast 这么多的风暴，这么强力的风暴，有人提出来的估计，美国在接下去10几20年，一年要花150 billion 来赈灾天然的灾害。但是问题是 Global warming 这个字你我听了多久了？20年、30年，至少20年、30年了。这些数据70年代、80年代就在收集了。这些杂志登了这些之后，改变什么没有？美国这个国家最大的两个汽车的公司，每年推展出来的汽车，一年比一年大，一年比一年更耗油。没有任何具体的政策要面对这个问题。我们的下一代的下一代会活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所以有时候我的孩子坐在车上，突然间就说 Look at that stupid guy， 我一看是一个开 Hummer 的。我的孩子他们心里面有感受，因为他们在学校听了这些事情之后，他们心里面有警觉性。但是我心里面在想，我没有跟他们说，我说孩子啊，你们有警觉性又能怎么样呢？因为不知不觉洪水就要来了。没有人能够以一个好像看到一个警告的迹象能够改变我的心这样的方式面对这个日子，没有。基督再来的日子没有人能够知道，而既然他在日，既然是这样子的不可知，绝对的不可知，就一定是出其不意，防不胜防。但他出其不意，防不胜防，你能不能不理他呢？你不能说既然他是出其不意的，我就算了。耶稣就接着用3个比喻来表达这个日子跟他的信徒之间这个微妙的关系。他先用一个比喻说，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我如果是门徒的话，我一定会点头，对，我也知道。这是2000年前的时代，不像现在。现在如果有小偷怎么样，没有人会在那边等着他来挖房子。我去年回台湾的时候，到内湖去的地方大概是一个比较高级的住宅区。对于高级住宅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那个门有4道门，就是高级住宅区。 哇，那个木门之外还有一个整个全面的铁门，铁门之外还有一个铁栏杆门，每一个门上都有两个以上的锁，所以进去的时候我要在那边转很久，哇，就看那个我们家的亲戚拿那个钥匙在那边开，开了六个锁之后才进得去。2000年前不是这个样。有一次教会里面有一个家庭必须赶回家，赶回台湾，然后他就请我们帮他一下忙，因为他们家有点鱼要帮他喂鱼，然后走之后就说你们帮我们家喂鱼，我说没问题啦，他说可是我们家有警铃，我说啊，我从来没有弄过警铃的事情，他就告诉我该怎么做。哎呀，我告诉你，我第一次去的时候非常的紧张，一开门就开始听到哔哔哔叫，我就赶快跑到警卫面前看那个号码，因为要在不知道是20秒之内你要按一个号码进去，要不然怎么样，就开始警铃大响了。2000年前没有这个样子，2000年前那个社会时候的房屋没有任何的防盗系统，如果你要防小偷的话，唯一能够成功的就是他进来的时候你醒过来。马可福音第二章说，有几个人抬着一个摊子想要去要请耶稣为他们医治，然后挤不进去，你猜他们怎么样，上了屋顶挖墙，挖那个屋顶。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晓得古时候的房子，我想那个屋顶大概就是一些木条一些竹子条子上面搭了一些草棚而已，一掀就掀起来了。所以就是说，如果家主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一定在那边等着，这是你们知道的对不对？知道。但是问题是你知不知道他几更天来，你不知道啊。所以你知道你要等着他来，但是你又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你怎么办呢？若知道贼几更天来，但是你不知道，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你说防不胜防，那我就只好算了，听天由命了，能吗？不能。马上就进入第二个比喻，第二个比喻讲到说，是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这仆人正在那里按照主人的吩咐做主人所喜悦的事，主人刚好一进门，哎呀，碰上了。他说，接着他说，另外一个恶仆，这个恶仆说，哎呀，这么多天的主人都还没来，他一定会迟到的，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动手打他的同伴，打了同伴之后怎么样，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然后就在这一刹那突然之间怎么样，主人来了。你们有没有小时候做错一件事情，正在那边收尾巴的时候突然间爸妈回来那种感觉，哎呀，不小心球把一个灯打破了对不对，正在那边收，正在那边收，突然间门一开，哎呀吓坏了，还没有想好该怎么解释。这个仆人不但这个样子，他的房，这个意思也就是他不但在那边醉酒，而且房间那边还有几个头破眼肿的，那个眼睛青了几个仆人在那边哀痕，还有人证，人证会讲话的。你要知道，你不小心犯了错，物证有时候可以处理掉，人证处理不掉的。好多年以前，那时候我们家才一个女儿，老大大概在1岁左右的时间，有一次我跟美玲带着她一同到一个地方买衣服，到一个 warehouse 买衣服。进了那个店之后呢，我就好心，我说你先去那个女装部，我把它放在这个 shopping 卡上弄好，我马上过来。美玲就去了，我把孩子往在这个车上一摆，然后要扣上安全带对不对，那种安全带。我是个很笨手笨脚的人，一扣没有扣好，把他的肉带着衣服夹在那个安全带那个啪这样扣进去，然后扣之后我就往前推。孩子，你要知道孩子的那个神经系统还不是非常的发达，所以推了几步之后他没有反应，但是他发现不对了，他就开始嘴巴就开始张，然后手就这样抓，然后嘴巴就一直张。我还回头看，我说他看到什么可怕的东西了，我说没有啊，没啊，然后他也不哭出声，就然后就一直抓，然后我一看，等我看到之后，非常惊慌，就把那个扣子一打开怎么样？哇，就哭了。哎呀，我当时非常的惊慌， 因为在那过去那一年，我已经看到母爱的伟大了，也就是说我已经看到这个小小的 baby 对美玲是何等的意义，所以那时候我非常的惊慌，就看着女装店在那边，就把车子往另外一个地方推，然后一边推就一边跟他唱歌，哦，爸爸给你唱歌，爸爸大野狼啊什么，就一直跟他讲，他就哇哇哭的，那我也不能够制止他，然后呢哄了半天，终于哄完了，推回去地方，他的眼睛里面还有一点泪水，所以美玲都看出怎么说，哦，没事没事没事，这是无心的。那你们说牧师啊，你今天讲出来了怎么办？我后来啊，我是相信圣经上的话说，你们若认自己的罪哈，就这个，所以隔了不久之后呢，我就有一次我说美玲，我说你记不记得那次去买衣服？他说对啊，怎样？我就跟他讲。那讲完之后，美玲的反应是什么呢？这些事情是你们不可以知道的，那所以就不要再问了哈。等一下也不要问美玲，也不要问我哈。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哈。我用这个意思是说，当一个人无心之过的时候，都还会惊慌。这个人一醒来看着那边还有几个这个鼻青眼肿的人，这个恶仆人竟打他的同伴还在旁边呻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你知道按照马太的记载，我们相信他是在记载耶稣所说的话的时候，耶稣说什么吗？你们看圣经的小字，或作把他怎么样，腰斩了。意思就是说，那个主人说 cut him into pieces， 把他给剁了，就是我们中国人就叫把他给剁了，剁碎了他，是这个意思。如果是你是门徒，你在这里听啊，对呀，对呀，所以主再来的日子说，我绝对不要打我的同伴。然后在这个时候，突然之间，这个比喻一转，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就在你认为说，哎呀，我防备主来的日子就是不要做恶事的时候，耶稣说，那时，那个时候，天国就好像有十个可爱的童女，他们都是要准备迎接新郎的，有五个除了灯里面有油之外，还准备了一个小小的器皿，有些圣经翻译成火把，他们除了火把有油，都年轻都可爱，但是五个愚拙，五个聪明。聪明的是除了灯里面有油之外，另外在身边带了一个器皿，一个瓶子装了油，唯一的差别。犹太人婚宴的习俗，我还特别去找了一些资料，想找一些说到底有些什么习俗。看到有时候有些地方相当类似的报道，有些也有些不大相同的地方。其中有一个这样子的说法，他这样说：他说犹太人在婚宴的时候，新郎大约是在晚上11:30以前来到新娘的家里面来，在他来到之前，来到的时候，会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新郎来了！”所有的童女就要出去迎接这个新郎，然后新郎就把新娘一同带出来。这些童女伴随着新郎与新娘，点着火把，点着灯，高高兴兴的把新郎新娘送到新郎父亲的家里去。婚宴就这样子圆满的完成。所以这个解释说，这个新郎他只迟到了半个钟头，他应该11:30到的，但是半夜的时候他只迟了半个钟头。而因为按照犹太人的习俗，所以当新郎来之的前那段时间，大家都知道他该来了，所以这些童女们都到院子里已经等着了，却都睡着了。为什么？因为已经忙了一整天了，已经忙了一整天了，以为那个时辰该到了，但是没想到防不胜防，出其意外的稍微迟了一下，都睡着了。等到管家喊说新郎来的时候， 有五个发现灯快烧，油快烧光了，就说你们也给我用。这里面我想这也是耶稣的幽默哈，他说那五个聪明的说不够我们用的，你去买，半夜十一点半去哪儿买啊，还没那时候还没有沃尔玛，去哪儿买啊。所以呢这五个人就跑了，就跑就去了，急急忙忙的，也不知道到底弄到油没有。再赶回来的时候敲门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新娘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三个比喻把基督再来的日子的不可知性，一定是防不胜防，出其不意。第一个比喻强调防不胜防，第二个比喻说这个日子出其不意的快的来到，第三个比喻说这个日子出其不意的迟延。有个新约学者说，他说这三个比喻把所有的可能性都包括了，一样事情对你来讲出其不意，要不就是出其不意的怎么样快，要不就是出其不意的怎么样慢。但我认为这三个故事你如果仔细的坐在那里想，把这个故事的 image， 把它里面所讲的那些内容一个一个这样推展下来的话，相当的震撼。聪明愚拙一线的差别到底在哪里？不是智力的差别，不是资质的不同，是一个人的心思，一个人的态度。五个所谓聪明的童女，他们知道这个日子的主角是新郎，他们知道这个新郎，他们为了这个新郎的欢喜，为了这个日子的主角，他们可以比同伴多预备一点，他们可以比他们在这世上所看到其他的人多做一点，因为这个主角是值得的。聪明与愚拙一线之差，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愿你自己对门徒所说的三个故事三个比喻能够按照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情况也对我们说话。我们当中有些人需要清楚的能够看见你的荣耀你的荣美，好使得我们在这地上的日子往前看的时候，是一个因为正面认识那日子的光荣那日子的荣耀而生发的动力。我们当中也有许多的人是愿意多做一点的，求你也让我们在你出其不意的迟延的时候继续的赐给我们这样的愿意的心。奉耶稣的名。